前天父，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弟兄姐妹又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求神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充满这地。主啊，也求你高抹孩儿口，让孩子这个无用的器皿能够讲出来自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也让弟兄姐妹从这个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受到造就。主，我感谢你，还是把以上时间交给你手上，感谢神。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啊，今天我们讲那个彼得前书第三讲，也就是第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五节。那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，高传道上一个主日已经讲了。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对这个一到十二节的做一个简单的回顾。这个一到十二节呢，主要是讲的是神的拣选，因为这个拣选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。因为这个拣选呢，我们就有那个盼望，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。神的拣选不是靠我们个人能力，是神的怜悯，是恩典，是白白的给我们的。但这个背景呢，就是说这个在彼得前书这个背景呢，第一章就是当时基督徒遭受那个大的迫害，尼禄皇帝这个迫害基督徒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彼得为了坚固的基督徒的信心，写了这个彼得前书。因为是在那个受苦受逼迫，就是我在大爱包圣讲的这个什么叫圣灵充满了，他讲的是如果你圣灵充满，你爸爸来了，你就圣灵充满了。就是说他从觉知受信主，然后到圣灵充满，他就是很大的逼迫，很大的 trouble。 他说你如果你是受洗了以后成为基督徒了，你还依人大夫，他说那就有问题了。所以说我们人的光景就是 take easy life。 神拣选我们，逼迫来了，我们就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如果不成熟的话，我们是要退后，不是说去那个迎着这个逼迫。这个情况呢，神也知道，是使徒也知道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这个里边讲的，就是说神拣选了以后啊，我们生命要得到洁净。为什么要生命要洁净呢？就是等我们生命洁净以后，我们有神的信心，当逼迫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站立得住。我们就逼迫来了，我们就能再顺。否则的话，逼迫一来，我们可能就开始就要退后，要放弃信仰了。如果关系到你这个生命了，你这个要为主受死啊，我们如果生命没得到洁净，我们就做不到。你像有的基督徒这个为神寻道啊，包括这个斯蒂凡呢，那就生命得了更新，他圣灵充满了，他就是即使被石头打死，他也是感觉他就到了天上，到了天家，他高兴的无比。所以我们生命得到洁净，我们有神的盼望的话，我们对我们的地上的生活，对我们现在眼前的一些东西，我们就会轻看，我们的注意力就在天上。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逼迫，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我们都能坦然面具，我们因为我们有盼望。好，第一节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就主要是简单回顾。然后我们今天呢开始来学习这个第十三节到二十五节。这个经文不多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就这么十一节的经文，但我们就需要一节节的来学习，来抠这个经文的。大家看十三节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。要约束你们的心。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在 很多章节里面都提到这个人的心，比如说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他讲到你们要保守，你要保守你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用心里发出的。然后还有就是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也提到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然后是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也讲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要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也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可见我们的人的心呢、啊、是污秽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星期三这个祷告会，我也就是阅读了袁世明的有一篇关罪的这个文章，我也就分享这个人呢，我们是有罪性、罪念跟罪行，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就是有罪性，因为亚当始祖犯罪，始祖犯罪以后，我们罪性就遗传下来了。就一直在后面，我们自己没办法消除这个罪性，但是有了这个罪以后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罪念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们经常心思意念就是想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比如说你这个耶稣在这个新约里面讲说，如果看见那个妇女就起了淫念，那就是最后他起淫了。就是我们这个心思意念，还有我们看到别人那个比自己住大房子、什么开好车、很有钱，我们心里就会不平衡，就会有这个嫉妒。所以这句也是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但是这个心思意念呢，如果我们不加约束的话，任其发展的话，最后就变成罪行了。就跟这个耶稣举了个例子，如果我们是有这个淫念，我们就要控制这个淫念，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的话，我们就可能就会最后就造成真的是就行动了，有行动的话就是罪行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呢，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，就是我们要这个就是讲的是要征战，就也就是经常有人提到叫做属灵的征战，就是这个念头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开始就要祷告，跟神祷告，我们要求神把我们这些不好的意念拿走。如果你不要这样征战的话，你这个让其这个心思要发展的话，最后就肯定就结果出来了，你可能就会去做这种就罪行就会出现了。所以说可见我们这个心是非常重要，在这个基督徒在我们心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如果我们内心是 purified 了，我们内心被洁净了，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被洁净了。而且在那个希腊人的观点呢，他是那个灵魂跟那个肉体是分开的，他就说灵魂可以洁净，但是我的肉体是可以污秽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只有你的内心被洁净了以后，你的肉体才可能被洁净。你内心洁净后，你就没有那些心思意念，你这些不好的意念就在你头脑里面有，即使有，你借助神，你就战胜这意念，它就会这个结果，对肉体相当于就是一个去犯罪的一个结果，它就不会出来。所以说，所以我们这个要求，我们这个圣经要求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。这个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一节也神也讲到，蒙召是要过圣洁生活，神救我们的目的不是靠自己，不是靠行律法。这完全是靠神的恩典，靠圣灵，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。在就说耶稣，我们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 这个就讲的就是要约束你们的心。那第二个这节经文在讲的就是要谨慎自守。谨慎自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谨慎自守包含一个这个防备的意思。这个字希腊文呢有两个意思，一是要避免这个醉酒，其心思应当稳定。如果敌人来了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，甚至受了蒙骗不觉察，就不算得谨慎自守了。这句话表示我们的基督徒应该心里清醒，谨慎而机警的防备敌人。特别是我们这个世代，我们有来自这个世上各样的有金钱的诱惑，有这个就是像主说的，就是这个有那个权力的诱惑，还有就是说这个美色的诱惑，各样各样的诱惑，世上各样的诱惑。所以我们来了以后，我们如果心是谨慎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，我们就不会被他迷惑，不会被他诱惑进去。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我们随时就跟耶稣这个魔鬼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魔鬼在耶稣在旷野40天去禁食的时候，魔鬼来诱惑他，他就用神的道去抵挡他，因为他是谨慎的，他一来一看这个东西跟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一比不对，他就用神的话去抵挡他。所以我们谨慎自守也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就是随时要警醒，有没有神的道在我们心里边，一旦诱惑来了，我看这个是违反圣经原则，跟神的道不符，我们就可以，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就有免疫能力，他来了我们就能抵挡这些诱惑。然后下一句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讲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特征乃是生活在希望之中。虽然我们有各种试炼，但是我们能够胜过试炼，就跟那个就是人，就是也就是就跟人一样的生活在盼望当中。你想这个运动员，他苦练，他也是为了奥运会，那也就是他的盼望。他为什么要吃苦？多大苦他能吃？他有个盼望，他就是要去奥运会得金牌，他是有个盼望。然后学生，他刻苦学习，他那个盼望，他就是要去拿那个学位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，就是我们就是在添加，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再来，这个恩典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盼望那个。所以说他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就是要生活在地上，我们基督徒生活在地上是有盼望的。然后作为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将来，当然今生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做主，因为主呼召我们是只有要做他的工，但是我们最后的盼望还是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到了天国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痛苦，没有疾病，没有什么都这个逼迫也没有，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在那里。然后我们再看，再往下看这个经文，这个第14节，你们 既要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仿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这个我们基督徒这个生活在世上，我们有三大特征。一个是这个蒙昧无知，在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里，人认为神只是个谜，一股超凡的力量，但从来不是指责能爱。在这个世界里危难当中，没有谁可以求助或作为他们的盼望。这是第一种，就是神是一个谜，我是摸不着看不见。然后还有一种思想，就是放纵私欲，这是一个这个无欲横流的世界。人呢，就是一味的寻求新鲜感，疯狂的满足内心的这个自己的一些欲念。第三种思潮呢，就是说虚无缥缈，这个世界基本乃是虚无缥缈，就是说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的。这要做顺命的儿女，这个地方讲的是，就是不做，要做神的顺命神，是要做义的奴仆，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在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新生命，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自由不犯罪。但以前我们不信主的话，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是顺从罪，我们就没办法。就像保罗讲的时候，保罗马罗马书讲的时候，我真是苦啊，因为我想内心想做的义我不能做，然后不义的东西我反倒去做。但是成了基督徒以后呢，我们如果是我们真正得救，圣灵在里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自由，我们可以说跟罪说 no， 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。所以这个这地方讲的就是我们做神顺命儿女，顺命儿女是顺神的命，而不是顺那个罪的命。所以有的人讲，我们也听到有些下边有些交流，有些人讲的，就是说你们这个学圣经，你们天天学习，你们在教会里，你们不去爱，你们没有不去爱弟兄姐妹，你们学了有什么用？所以他这个就是实际上这种就是不明白神的。没有生，如果是你真正是一个人真正得救以后，有神有那个重新的生命后，你自然会行出来。你去做的时候，你知道哪些事情讨神喜悦，不讨神喜悦的。如果你没有神的道，你没有神的道的话，你基督徒、佛教徒还有别的宗教，他这个宗教都是那个教人行善为善的，他也能行出来，对不对？他也能行出来，但是他所行出来的是他靠他自己，他是靠自己，是靠自己的骄傲，靠自己，他是靠自己的得救，他是要靠自己，我做这个是为了赢得这个，我要将来有好的回报，我要上天了，什么完全是我自己靠自己赚取的。如果在基督教基督徒里面生命得到更新的话，我们因信得救，我们不是说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， 不是靠我们自己做努力做我们就能得救。我们是因着神，我们的生命得了改变，我们这些结果自然是我们自然流露出来，我们自然能行出来的。这个是十四节，做顺民的儿女，就是做神的儿女，就是第十五节，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十六节，因为经上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因为这个圣洁是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很强调的，这个而且神的这个标准就圣洁的标准就一直没变，而且在新约还提高了。这个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神一直在这利未记里边有九次之多提到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而且神耶稣也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法利赛人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因为学了福音书，他们是在律法在这个律法字句上面，他们是打得非常精准的，他们是一条一条的扣律法，禁食各种律法他们都是扣得非常清，就是说在律法上面估计很难有人超过他们这种守律法，是不是？他们这个错误在哪儿呢？他们就觉得这个律法就是神，他把律法跟神划等号了，神不是律法，神是爱。所以说法利赛人他们虽然行律法，就是这个而且是祷告的时候这个禁食的时候都要让人看见，他是行给别人看的，他没有耐心，就跟那个这个雅各书讲的是这个行为跟那个行为讲的行为，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弟兄一个姐妹吃饱穿不暖，你说哎神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那法利赛人的光景就是这样，他没有真正来帮助一个人，包括那个好撒玛利亚人，这个刚才不是讲的，这几个人过去了，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把那个人救了，那就是爱心。他们行律法完全就是扣上面的字句，包括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边跟法利赛人之间有很大的冲突，就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一病赶鬼，他们就非常更是耶稣说耶稣违反律法。就法利赛人他就是那个他就是没有爱心，光是嘴上讲的很好，但是一个手指头耶稣讲他一个手指头他都不动，他只是说。所以要过圣洁生活，这个我看在个网络上，我看了一个，我看了一部漫画，就是可能大家也看过这个漫画，就是这个背十字架的一个漫画，有一个人呢背了一个十字架，他现在太沉了，他就把它锯一点，然后他又接着往前走，背着背着还是觉得沉，哎，又把它锯一点，最后啊就很短了，背着当然轻松了，就可以往前跑了，最后哪晓得到了最前面是一个鸿沟，那一个鸿沟啊正好这个十字架放在那个鸿沟上面就能过去，而且他呢这个十字架短了就过不去了。我觉得这个 故事我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，就是说我们不圣洁，不这样的竭力跟随主，我们到头来我们要省掉一部分，就是我们最后就不能得救了。也就是说这个鸿沟就相当于你过去就能得救，你过不了这个鸿沟你就不能得救。所以说我们经常这个听到一些基督徒就是有句话叫做分别为圣。哎，这块我可以，我可以做到我为圣啊，这块我做不到我就不为圣了。这个就是说他们这样的理解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，实际上神是把我们从那个罪里边扒出来，再放在一个没有罪的环境下面。不是说你还留一部分罪，你有一部分罪你可以克服，有部分罪你不能克服，你这叫这个叫分别为圣，完全是对这个圣经的曲解。这个叫我读原来读那个标杆人生里面讲的，就是这个顺服，他说partial obedience is a disobedience， 就是你是部分顺服，那强等于是就没不顺服，实际上就是一点点都不能含糊，就是你要顺服就全部都顺服，哦，你要有一点点不顺服，等于整个等于是不顺服，就是就这样的，你一点点不圣洁，就是全部不圣洁，就跟这个圣经的这个神也讲了，这个一团洁净的东西，你只要放一点脏东西，整个一团全都，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经文，整个一团全都是不会掉了，就是说。洁净脏的东西不能放在洁净里面，但是脏的东西可以把它洁净。所以说这个地方神就是在旧约跟新约里面都反复强调这个圣洁。因为基督徒，我们做基督徒就是因为圣洁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生命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神也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就说你最后就到末世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救恩了，你见不到神的面了，因为你不圣洁，你到时候就见不了神的面了。那我们继续有没有问题啊？大家就听姐妹有问题的话，可以他们随时我们可以来讨论。这个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第十七节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，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，度你们在是寄居的日子。神是这个是全然公义的，他不偏待人，因为神他是要按个人行为最后要审判，神不是不审判，现在就说是他有他怜悯，他给你是足够时间让你悔改，但是你一味犯罪不悔改的话，最终结局就是要遭到审判，最后就是被神弃绝。我们想神是全然公义的，不像我们社会上我们这个有些会偏差，如果这个犯人可以去贿赂法官贿赂警察，这样的话他可以免除他的罪这个惩罚，但是神是不会受贿赂的，神他是全然的神，你没办法贿赂他，所以说你要做这个后果你就是要承担，神他最后就要审判你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这个第二章三到六节，
这个是就是提到这个，你如果是你一个蒙恩的人，你如果不回应的话，你如果是继续犯罪，然后最后神就会有叫报应。第三节讲，你这人啊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那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于悔改的？你仅任凭你那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他必照国人的行为报应国人。我们看这个神是这个说得很清楚的，这个神是说得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不能，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蒙恩得救者，不能滥用恩典，就是滥用恩典，滥用神这个恩慈怜悯。然后反正神他要饶恕我，就跟那个阮志平这个文章上讲的是，有很多人经常拿了一句经文，就说这个神是把我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罪全部都饶恕了，然后我犯罪，神会宽恕我。然后经常有这种借口，就是说我们犯罪了，我们软弱了，是因为这个魔鬼到神那里去控告我们，让基督徒软弱了，所以就是找各种借口，就为自己开脱，就因为跟自己为自己这个犯罪找借口，就说我软弱，就很简单的一个推脱，就是我软弱。这个神怎么写的？就是这个是这儿写的很清楚。如果有恩典的话，你不悔改，你的反转成为圣洁的话，最后你就是要遭到什么审判，就会被神唾弃。而神救我们的目的，这个救恩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就是我们最后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式样都跟耶稣一样，就是要耶稣就是一个标准，我们要最后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要像神的样子，我们最后要像神的样子，那是神救我们的目的。咱们来看第十八节，知道你们得救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财物。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，我们得救的话，不是靠我们的肉体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那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我们是赦免我们的罪，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行出的义来，否则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是没办法做到的。所以说人是非常非常骄傲的，就像这个我记得这个我原来听过一个福音不是听了一篇一个故事 story， 是哪个故事讲的我忘了，但是他就说这个有一个那个这个小偷，他说在火车上有两个小偷，一个小偷啊是个年轻的，可能是中年或年轻的，另外一个小偷是个老头，带一个小孩，一个装瞎眼的老头带一个小孩，然后啊他们就在火车上就偷钱，最后完了可能小那个老头带个小孩就得手了，那个男的就没得手，
然后他们就从有一段下去了，下去了以后呢，那个觉得他觉得硬了，那个老头就说，你都没用了，你这个小孩你都侮辱，你拿不到钱，就也就是他就说的 point 就是说这个连小偷他都是骄傲，心里都是骄傲，就是人呐、啊、就是很骄傲，这个是人的本性，也就是罪性，从那个亚当始祖犯罪以后，这个骄傲流传下来了。因为神他要做工，就是要你完全顺服，就是你没有靠自己，就跟那个基甸的话，当时就是这个亚扪人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，非利士来攻打那个，先是三万，然后又是三千多少，最后神就给他降了300，然后打这个几万大军，这样的话就是人没什么可骄傲的，这个仗打胜了，肯定是神的功劳，不是人的功劳。你想三百人怎么可能打几十万大军呢？所以说，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救得救，这就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没办法救自己，只有靠神，靠神的怜悯，神的宝血，我们才能做到，否则我们靠我们的能力，我们做不到的。而且神使用人，他也是一样，你就是摩西在40岁的时候，就是把那个埃及人打死，然后很有能力，他就想来拯救以色列人，神不用他，然后把他到那个这个米甸去放羊，放到80岁的时候，他年老体衰的时候，哎，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了，神才能使用上，神就是在他身上才能成就，神的这个荣耀才能彰显出来。咱们继续往下看，这个第19节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、无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知道的，却在末世才向你们显现。这个末世，这个是末世，是大家可能知道，就是这个从基督降世开始直到主再来这段时间是都叫末世，都叫末世，就是实际上在人类还没有世界还没创造之前，这个基督耶稣基督已经在那儿，他的神的计划呢，他是要借着这个基督到我们世上来才得以显现。因为神事先就这个整个计划就是计划好了，因为一开始创造这个亚当夏娃，知道这个人要堕落，所以说才有耶稣基督再来，二次再来，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，这是神事先就都已经是在没有创世之前，神就是已经这个计划已经在那儿，只是说通过基督再来，这个他这个计划才向人显现出来，人才知道这么神的这个计划。然后我们看，继续往下看，你们21节，你们也因着他信了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这个地方就是说，第21节是说人是怎么认识神的，人并不是透过神的创造、神的权柄和律法来认识神，而是透过基督。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降世为人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神是什么样的没人见过，只有基督见过，所以说他来到世上是相当于就是把神显给我们看。
因为说神我们没见过，看不见摸不着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基督来了以后他降世成人的形象，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能够在旧约时代，这个以色列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，他就人就知道耶稣基督向这些人显现。二十二节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我们就是心，我们圣洁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生命得到更新，我们生命得到改变以后，我们成为圣洁了，然后我们就能够尽心尽意爱神，然后也能够爱人如己。我们能够做了这样，就证明我们是爱神。如果我们不从爱神开始，就没有办法真正爱人，那就是自己的意。就刚才我对我刚才讲的那个，就是说有些人就觉得，就是说我爱人，我爱弟兄姐妹，你们这些天天在教会学习圣经学了那么多，你们没有爱心。而实际上这种就是从落到自己的骄傲里边，落到罪里边。因为你爱神的话，你真正得救的话，你就会有生命的改变，你的生命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，你成了新造的人以后，你自然的行为就会行出来。因为神就是要求，你就要，神就要求我们这么去做，所以就是爱神的话，你就会听神的话，神叫你做什么，你就会做什么。如果你违背神，那你就是不听神的话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做到了，我们做到爱神了，肯定是会就是能行出来，自然的就会爱人。但是相反的，你爱人的话，你不见得你凭自己的能力，凭自己的血气，你会骄傲，你不一定能够真正爱神。因为神是要求我们完全放弃我们自己啊，完全放弃我们自己。因为圣经讲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只有靠方人，靠了耶和华的灵方人成事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能力，是靠耶和华的灵我们方人成事。就像那个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祷告一样，就这样祷告。法利赛人就是很骄傲，你看我这个祷告，我奉献，我怎么怎么，我做很多事情，我守安息日。你看这个税吏，这个他这么坏，这就是一种自以为意。所以只有爱神的话，我们爱神的话，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我们爱弟兄姐妹才没有虚假。我们是在爱里面互相成全。比如说，就是有一句话，就是说凭爱心说诚实话。我们如果看弟兄姐妹做的事情是违反圣经原则的，我们就会去劝勉，跟圣经讲，我们圣经就是那种督责劝勉，造就人，让人成为义。所以说我们不会就是说一团和气，我们就是就这个大家看了做不对，我们也不说，我们为了面子。所以说如果真正你是爱神的话，你就会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来互相鼓励，互相造就。就说这样的话，凭爱心说诚实话。这个而且教会也是需要这样的，要不然有个人在陷了罪里，他还不知道，他最后可能就失去救恩了，实际上是对他是一个损害。对，我们应该挽救他，就说就跟那个亚干犯罪，就是在打那个耶利哥这么大的城，以色列人都得胜，就是
在这个打这个艾城这么一个小城，而且也以色列被杀了大半，就是因为有亚干要犯罪，所以后来神是恨无罪的，所以说亚干最后就被神处死了，因为他这一个人犯罪，他连累很多以色列人受牵连，所以说这个罪是有牵连的。所以我们在神的爱里边是应该没有虚假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看这个二三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因为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重生是和神的道分不开的，不能坏的种子，这个地方是指的这个圣灵，是圣灵，是 living word。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道，我们的生命就不能，我们不把神的道、神的话能够听进去，转化成我们的行动，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再得更新，我们也没办法再得洁净。那个不是能坏的种子，这个是以赛亚书四十章六到八节，什么意？是已坏的种子，他讲的是有人说，他就说是神的道，有人喊，有人说你喊吧，有一个人说我喊叫什么呢？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吹气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比凋谢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以赛亚书四十章六到八节就讲了这个，只有神的话才是不会不朽坏的，草那些种子都其他的都是会朽坏的。所以说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只有靠圣灵才能坚持下去，如果凭血气的话，人的天性是软弱，是容易那个失败的，容易那个这个坚持不下去，就是遇到困难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人性软弱，然后我们就只有靠了神的，靠了圣灵，靠了神的道，我们才能够，我们才能做。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二十四节，因为凡有血气都进入草，他们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也这里说了。然后第二十五节，唯有主的道是永远的，我们虽然穿给你。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，这个道在这个地方讲，他这个地方就是整本这个彼得前书都是讲的这个福音的道。有人认为这个觉知信主就算是福音了，实际上是不正确，是不全面的，整本圣经实际上都是讲福音。福音不是指的这个觉知信徒，也不是指的这个四福音书才叫福音，是整本圣经讲的都是神的道，所以这样的道就是福音，神的道是在整本圣经里都涵盖的，所以说福音是整本圣经，不是觉知一举手就算福音结束了，或者是四福音书，不是是整本圣经，就是神的道。下面还有点时间，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要没问题，我们来看下面四套集。第一个思考题，信主的人是完全 得到释放，为什么还要谨慎自守呢？我刚才讲了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这个人有罪性、罪念、罪行，所以说我们不谨慎自守，我们不靠着神的能力，我们就没办法脱离罪的捆绑。我们谨慎自守，我们就可以靠神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对罪说不，我们就可以脱离罪的捆绑，我们就不至于再犯罪。当罪孽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，我们能战胜这些罪孽，不至于犯罪。第二个，得救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为何说不是按个人行为审判人？我们讲神是这个全然公义的，我们只有圣洁，我们才能站得住。我们神拣选我们时，我们是要靠回应，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命。如果我们不回应神，不活出圣洁的生命，神是按个人行为是要审判个人的，就是我们读的那个罗马书那几章，那神讲得很清楚。三，基督在创世以前被神知道，神预先知道人会犯罪还要造人，这个 question 就是我们经常就非常就是有人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这儿讲的就是神是全知全能的，实际上神在造人之前呢，他就已经预备这个救恩了，所以说他这个造人的目的，那就我们刚才讲的两次创造，第一次亚当夏娃，神知道你会废了，所以说他耶稣基督来在第二次来到这个世上来挽救人。第四个，基督徒是从圣灵得到重生，为何使徒彼得说这是借了神的道？道是生命的更新，我们讲福音是道，没有神的道，我们生命没法，我们只有活在神的道里面，我们的言行举止才会效仿神，我们的生命就会给他更新，我们会对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圣灵，我们生命才能活出神的道来，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活不到的。重生就是一个完全的，就是活出一个完全的新生命，就是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一个生命。第五个，从说传给你们的道，传给你们的福音，就是这道如何理解什么是福音。刚才我们在二十五节的时候就提到了，这个福音是整本这个圣经都是在讲福音。彼得前后书这个讲的这个道，实际上他讲的，彼得最后说这道就是福音，这福音不是觉知受洗，仅仅是觉知受洗就福音就算结束了，也不是四福音书，是神本圣经，神的道，神的里面 word 每一个 word 都是福音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回应， 那个福音题。第一个，因主的恩典被释放，因主的恩典要什么？要圣洁，要谨守。第二个，得救是靠基督脱离死亡的审判，得救是靠基督脱离罪恶的什么捆绑。第三个，全知全能的神预备救赎，全知全能的神什么也完成救赎。重生的人必须怎么什么圣灵，领受圣灵。重生人必须怎么跟随圣灵。第五个，福音是让人什么救恩的道理，知道救恩的道理。福音是人是让人什么什么救恩的道理，是实践救恩的道理。好，我们下面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我听到我们孩儿的口。主啊，求你的话语能够造就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里边，也就是你的道，你的福音，主要能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完全圣洁的生命，让我们真的生命能够性情越来越像你，让我们活出你的式样来。主要也让我们坚守持守这道，直到你再来的时候。主，我们也把下面主日崇拜的各项环节仰望交托你的手上，感谢神。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